弟兄姊妹们，晚上好。很高兴、很感恩，再次回到咱们中华基督教会和大家一同来分享主的话语。这次我们几堂的信息呢，集中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集中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那么，刚才我们读了腓立比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那今天晚上我们着重要看的是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的题目就叫做这边来翻啊，我所感恩的，我所感恩的。这几堂的信息呢，都是以我来开头我所感恩的我所祷告的我所遭遇的last but not least 我所盼望的都是从腓立比书的第一章当中使徒保罗的信息当中直接来的那我在这里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实际上每一堂这个培灵信息开始之前呢，我都问大家一个同样的类似的问题跟这个题目有关。请问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们你为什么感恩？你正在为什么事情感恩？你正在为谁感恩？大家不一定要回答出来你现在自己心里就可以去想为什么感恩。今天下午我听说不少人为下雨感恩，是不是因为听说咱们这个地方不常下雨一年也下不了几次雨下午突然就狂风大作，然后这个秋雨贵如油非常好。我想到几年以前疫情以前了，在这个也是咱们西岸加州那边那个尔湾那个地方一个教会，也是布道培灵会礼拜五也是下午傍晚的时候就下雨了然后到教会的时候呢，我早早就坐在这个第一排后面呢就听见两位姐妹就在那儿聊天就说哎呀太好了好久不下雨，我们这边也下雨，那边好像也是挺干旱的是吧也是一年到头下不了几次雨的哎呀太好了下雨了另外一个姐妹说好是好一下雨我都不会开车了我当时心想，我是从纽约上州，那时候我还住在纽约上州，冰天雪地的，我们这儿下那么厚的雪，照样开车。各个地方不一样各个地方不一样。这个常常不下雨一下雨，感谢神我们凡事谢恩所以我们为什么感恩？然后我们一起来想一想，使徒保罗他为什么来感恩？这个腓立比书是使徒保罗在圣灵启示之下所写的四卷监狱书信之一。四卷监狱书信大家知道是哪四卷吗？以弗所书长老牧师就不要讲了这个弟兄姊妹们来试一试好不好？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还有呢腓立门书，还有一卷对哥罗西书你们很厉害大家圣经都很熟非弗非西腓立比书腓立门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但实际上保罗所写的书信，在监狱当中所写的书信是不止这四卷的。这四卷是在罗马第一次坐监牢的时候写下的这四卷书信但另外一卷我们知道很有名的，他也是在监狱当中所写的，像是在他的晚年，也是在他殉道之前，等于说是他的临终的遗言，也是在监禁当中所写的，是哪一卷提摩太后书那个读来是会流泪的会流泪的这个腓弗腓西这四卷呢，是他第一次坐监牢所写的监狱书信。在这四卷监狱书信当中，就有一卷又被称为叫做喜乐书信，是哪一卷就是这个腓立比书，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里面常常提到喜乐如果你问基督徒说你最喜欢圣经当中的哪一卷书这个答案可能就五花八门了，对不对我知道有的基督徒他会告诉你最喜欢腓立比书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有的人或者甚至他说每一卷我都喜欢因为我在读神学的时候，神学院我的那个新约教授他也是希腊文的这个专家权威有一次我们这个同学就问到你这个教新约一辈子最喜欢哪一卷书？他说你非要问我呢，就是腓立比书腓立比书。 我也很喜欢腓立比书啊。那么这次感谢神有机会就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的第一章。那首先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坐牢啊，被监禁和喜乐这两件事情似乎看起来有点不太相容，对不对啊？谁一判刑啊，判个有期徒刑8年，回家立刻就发朋友圈感谢赞美神啊，我又判了8年，就是这人是不是有点神经病啊，对不对？坐牢的都是愁眉苦脸的嘛，谁会在那里喜乐呢？但是这两件事情上同时发生在使徒保罗的身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腓立比书还有一个特点跟这个教会有关。腓立比教会啊，再考考大家，是一个好的教会还是一个不好的教会啊？好不好？腓立比教会是非常好的一个教会啊，是保罗心头的一个教会啊。哥林多教会好不好啊？哥林多教会就差点意思，对不对啊？安提阿教会好不好？好。士美拿教会好不好？士美拿好不好？士美拿教会非常好，对，感谢神啊。所以我们大概要对圣经当中这些教会我们有一个大致的这样一个概念啊。腓立比教会很好，甚至有个国家就用这个来命名啊，叫什么？有没有从菲律宾来的华侨啊？菲律宾就是这个腓立比，就从这里来的。腓立比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啊，这个哥林多就不是特别好了。如果我们说职堂我们建一个新的教会啊，叫第一华人腓立比教会，挺好，跳大拇指啊。呵呵，说这个华人哥林多教会，人家说你们是脑子有点问题，怎么起个叫哥林多教会？那个就是充满罪的教会，对不对啊？充满问题的教会，神保罗就严严的批评他们的教会。但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回应这个马其顿的呼声，在使徒行传第16章第9到第10节，我们知道整个这个故事啊，圣灵怎么样禁止他们在哪里讲道，禁止他们在，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经文好了啊，腓立比书啊16章6到10节，这段说圣灵竟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啊，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就以为带着他们要往东北走，如果你去看那个地图往东北走，但是呢不是这样子啊，圣灵的意思不是引导他们更往那边去不是往东边去，往西边去，所以后来就到了美西亚的边界，想要往比推尼去，这里就开始回来，往到海边，这里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已经快来到海边了在海边这里，这里呢有意见，就有意向献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马其顿在哪里啊？前面所有这些地名都在亚洲，马其顿在欧洲，是不是啊？希腊往上啊，在希腊这个半岛上面，马其顿人就站着求他说请你过来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就听见这些意象，他们随即就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这个以为翻译有点容易引起误解，实际上就是知道相信，就这个意思，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所以他们就越过土耳其海峡，更准确的说就越过爱琴海他们就来到了希腊半岛来到马其顿这个地方，到了那里建立的第一个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那再考一考大家，整个欧洲的第一位信徒叫什么名字？是个姐妹，叫什么呀？对了叫 Lydia 吕迪亚很好听的名字，现在很多这个如果生个小姑娘叫 Lydia 就是欧洲的第一个信徒因为卖紫色布匹的一个姐妹，后来就在下就建立了教会就这样腓立比教会就建立起来。他这个教会不单是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教会，而且这个教会在保罗的传福音的事工上面一直是密切的支持带道差派同工这个送这个金钱物质的支持来陪伴使徒保罗。保罗是常常的为他们感恩。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曾经有这么一句话呀，说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实际上马其顿众教会 包括帖撒罗尼迦教会啊，包括其他教会，但最重要的是哪个教会啊？就是这个腓立比教会，啊，就是腓立比教会。所以他们是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啊，腓立比这个地方呢，其实它产黄金。啊，腓立比这个名字，腓立比大帝是马其顿的爸爸，啊，是用马其顿国王的爸爸的名字啊，腓立大帝来命名的。那个地方本来产黄金，是个比较富庶的地方，但是教会里的信徒呢，显然不是那么有钱，啊，对保罗才说了，他们很穷，在极穷之间，但是他们是按照力量过了力量的这样来奉献，啊，这个教会他们是非常的有爱心，很注重宣教。保罗已经都离开他们到各处去了，我们都说人走怎么样，茶凉啊，人走茶凉。哎呀，他们还纪念着保罗的这个宣教的事工啊。还派以巴弗去看望保罗，啊，带去他们的问候。所以这个腓立比教会这封信呢，是非常带有保罗个人色彩的一封书信，里面不是有很多的啊很重的那些神学的讲论，当然也有一些，但是不是很多啊，但是却是像一个老父亲啊写给自己的孩子啊，自己生养的孩子的，这样一封，这个满怀着爱心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面，我们为什么说这四堂的信息讲到腓立比书第一章都用我开头呢？这不是我讲的，是保罗讲，因为保罗在腓立比书当中，喜乐出现了16次，我字你知道出现了多少次吗？出现了100多次。你说这个保罗是不是很自我为中心呢？动不动就我呀我呀我的。不要把这个保罗讲了很多我就把它当成做，如果要是说有一个人不作为中心，只剩一个人也是保罗，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啊？一生一世完完全全都为基督摆上自己了啊，连命最后都为主摆上了。但是他这里所讲到的这个我100多次的我，实际上是一种自己的情感的这样一个表达啊。所以腓立比书当中很多都是信仰生活啊，这种经历的交流，跟其他的这个书信比较呢，他对腓立比教会保罗是相当的肯定，很多的赞许啊。虽然当然里面也给他们有告诫啊，也有提醒啊，也有一些他们需要注意的地方，但基本上没有一个责备的口吻啊，语气上是很温和、很亲切啊，是这样的一封书信。那在这样一个背景当中，保罗就不断地跟他们提到叫做喜乐喜乐喜乐喜乐，所以我们呢在讲这个腓立比书，我们呢要把前面的啊这样一些的背景啊跟大家介绍一下。那既然是讲到这个腓立比的教会的成立，欧洲教会的建立，那也看了使徒行传16章呢，我们就要再啰嗦一下谈谈这个问题啊。因为既然我们是啊亚裔华人的教会，一到这个地方，很多人就不小心就问了，圣灵禁止他们在这个亚细亚讲道，尤其现在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好像都是政治正确的很敏感，大家都很敏感，是不是圣经也搞什么歧视啊，这个神不让他们到亚洲去讲道啊，看不起我们黄种人，先让他们到欧洲先把福音传给白人，是这样子吗？啊，弟兄姊妹们，是不是这样子啊？那如果不是，为什么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啊？你要注意啊，这个地方的这个亚细亚啊 ，Asia， 原文也是 Asia， 跟今天我们所说到的 Asia 是不是一回事啊？完全的不是一回事，大家一定要听好，完全不是一回事啊！这个区别大到就是狗跟热狗的区别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我们说到 Asia 是什么？亚洲，是不是啊？亚洲包括我们黄种人，而且今天一说到亚洲，基本上想的都是我们这些黄种人，对不对啊？东亚啊，或者东南亚，印度吧，南亚啊。当时说到的这个 Asia 是哪里啊？土耳其半岛顶尖的那一部分，一个小小的行省，那个行省叫做 Asia， 叫做亚细亚，就那么一个小小块地方，啊。今天土耳其这个国家的版图都还不能覆盖，就那么一小块地方，后来就不断的扩充扩充扩充，哎，今天的这个位名字就这个词就变意思了，啊， 你千万不要把我们今天时代的一个词的意义往回去套，大家知道吧？往回一套就容易套出问题来。那我这里其实也有这个一些其他例子，但是不能够展得太开啊，我今天就不讲了。这是涉及到解经学上的问题啊，解经学上的问题。所以圣灵禁止他们在那个地方那个小的范围当中讲到啊，但是你去看使徒行传，使徒们有没有继续在我们所说的今天亚洲这个范围，土耳其这个范围去讲道，去建立教会？有没有？有。启示录里面那七个教会都在哪里啊？都在亚细亚嘛，你去看嘛，啊，都是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哎，对了啊，所以绝不是说神就、有一个这个传回耶路撒冷运动，那、传回耶路撒冷运动大家听说过吧？但现在慢慢的可能不是太提了。1920年代、30年代，那时候当时西北灵工团，这是跟山东大复兴有关的，在山东大复兴起来以后，然后当时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大学生归主运动，那大学生归主运动，这两个运动相结合，就当时呼召一些国内教会的很多都是年轻人，中青年。让他们到哪里呢？到西北去传道。那时候兵荒马乱的年代啊，往西北去传道。后来就有这样一种的叫做传回耶路撒冷，他们就看呢说这个福音广传啊，我们这堂要讲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福音广传呢，看到这么一个模式，就福音都是不断的在往西边走啊，往西边走。当时你看耶路撒冷啊，教会建立，然后就是这个亚细亚，然后就往西边了啊！圣灵不让他们往东边去，就让他们往西边去，到欧洲，然后福音就传遍欧洲。欧洲传遍以后，往哪里走呢？继续往西，继续往西，跨越大西洋，对不对啊？跨越大西洋就来到了美洲，美洲啊，美国 ，In God We Trust。那美洲这个北美啊，都福音遍传啊，基督教的国家，就继续再跨往西边走，就跨越。太平洋，太平洋来到哪里？日本、韩国、中国，这些地方。然后呢，要再往西走，有人就说了，再往西走是什么地方啊？中国再往西，伊斯兰教国家，伊斯兰教国家。然后他就讲了，伊斯兰教国家啊，福音最不好传，说这是福音的最后一棒，因为这些回教国家传完以后，就传回耶路撒冷了，福音绕着地球走一圈，然后有人就说，耶稣就来了，那么。等到往回教国家去传的时候呢，这个回教伊斯兰教国家他们天生跟这些白人跟欧洲人是有仇的，对不对？当年十字军东征所以呢，这个你们这些白人到这些伊斯兰教国家去传福音呢，果效不好所以这个福音的棒啊得给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你看跟他们去就很亲切我记得当年我的一个老师跟我说，因为他的先生是学那个阿拉伯语叫阿拉伯语，他说到那个在那个巴基斯坦那转机的时候那个飞机底下不知道我们那个是911，肯定是911以前了，飞机底下好多的那些当地的那个巴基斯坦人，不是巴勒斯坦，巴基斯坦人就是从飞机上喊清凉油清凉油，因为中国的清凉油那是很有名，呵呵很有意思到哪里就是一管清凉油就大家就当硬通货一样子都对中国人很有好感所以呢，我们中国人去传福音，比你们欧洲人要强多了我们就接这个福音的棒，所以到这个进入新千年的时候进入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当时这个华人教会界很沸腾大家记得吗？25年以前，一转眼时间过得好快这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都过去了当年那时候我们就说，21世纪是我们中国人的世纪，21世纪是我们中国人宣教的世纪，我们要接宣教的棒。现在西方已经都没落了我们华人教会要兴起，我们要差派多少万个宣教士要往回教国家去传福音，然后呢，把最后一棒传到耶路撒冷，我们就把主耶稣的这个再回来的脚步，我们就迎接到来了。大家有听过吗？这样一些的讲法，多多少少有听过一些。西北灵工团他们那种精神是非常非常令人感动的他们很多主要就是向回教徒去传福音了。不要去传福音所以跟传回耶路撒冷并不完全的重合，但是有相当的重合。首先第一点，弟兄姊妹们 我们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样一种的宣教的精神，传福音的精神，是我们今天华人教会非常非常需要的。我也极其的佩服他们的精神。但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在圣经当中你能找得到传回耶路撒冷吗？我确实真的找不到，也从来没有说过说福音绕着地球走一圈再传回耶路撒冷耶稣就来了。实际上我可以告诉你，现在福音就已经传回耶路撒冷，福音一直就没有离开耶路撒冷，真的。在那个大逼迫的年代，在那个 回教掌权的年代，实际上在整个中东那个地方还是有基督徒，只不过他们当时也是面临着有时候多有时候少的这样的一个逼迫。如果你去看教会历史你就知道，圣经给我们讲的不是传回耶路撒冷，而是什么呀？而是福音遍传，传到地极。主耶稣跟门徒说的是随走随传。如果今天我们当然有这样一种精神继续去传，很好，我绝不否定。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一看，我们这次着重讲这个关于福音的信息，传福音的鼓励弟兄姊妹传福音的信息。咱们作为华人教会，咱们自己关着门说呀，弟兄姊妹们啊，进入新千年，所谓千禧年的时候，当时开研讨会，当时大家这个一起在主面前许愿啊，一起我们来领受异象等等等等，华人教会要差派多少万宣教士，十万多少万宣教士，今天我们都不好意思再说了。老实讲，真的，如果今天你到中东回教国家去看，在那里主要服事宣教士还都是西人呢，韩国宣教士大概都比我们中国人宣教士多。华人宣教士有没有呢？有，有，我自己也认识也知道，在那边做，在阿富汗，在就是本拉登那个在巴基斯坦被抓的那个地方不远，有华人宣教士就在那边服事，有，他们的精神极其令人感动，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是真的还是很少很少。今天你看普世的华人宣教士，你开这个宣教大会的时候，大家都说你们华人宣教士有多少啊？跟你们的人口的比例，跟你们的信徒的比例比一比，但真的是太低了。我们自己关着门说，不用人家说，我们自己就知道了。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还真的不太好意思说二十一世纪是我们华人宣教的世纪，我们差得太远了。好的呀，我们就继续往下来看啊，我们来看保罗的这个问候。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啊，这里我们着重来看这个圣徒啊，在基督耶稣里的圣徒，腓立比教会的这些信徒们，保罗称他们为什么？圣徒啊，圣徒和信徒和门徒和基督徒，这之间是什么关系啊？是什么关系？我再说一遍，信徒、门徒啊，基督徒、圣徒是什么关系？有时候我们说刚信主呢就先是信徒啊，信徒，然后呢就要受门徒造就啊，受了门徒造就，上完这个课了啊，我就是门徒了啊，然后呢年纪慢慢大，服侍经验慢慢的增长，在主里的资历越来越深，最后呢我们就弄个圣徒当一当，是吗？上个月我在欧洲啊，那个天主教他们真的是封圣的呀，最近天主教封了一个圣徒，是吧？年轻人，很年轻的，说在网络上为耶稣来宣教的一个年轻就去世啊，天主教封了一个圣徒。他们封圣哦，是要经过很严格的这样的这个程序的啊，这个要么是为主殉道，要么你要有两个神迹啊，等等等等，有的做一辈子教宗教皇都不见得能够被封圣的，并不是每一个教皇都被封圣的啊，他们很严格。但是有一点，天主教这样的做法合圣经吗？不合圣经啊。我们刚才提到哥林多教会，这是我们常常举的例子，大家大概都听过了。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好的教会，不好的教会？不好的教会啊，不好到一个地步，我可以告诉大家，教会历史上实际上保罗写了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应该大概一共写过给哥林多写过三卷书信，有一卷是失传的啊，那个没有在收在圣经当中啊。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我们确切知道这是圣灵的默示啊，收在圣经当中， 都写完保罗殉道以后，哥林多教会后来再存在时间不太长就没了，这教会问题多多，后来这个教会就也不传福音，然后里面很多的罪恶啊，这些这个什么淫乱啊，乱七八糟的东西，那教会就没了。但是这个教会这么不堪的一个教会，他称他们为圣徒，在地位上面分别为圣归给主，仍然是圣徒。那信徒呢，我们就 believer 信徒啊，这个是最浅的啊，最基本的，我就信了而已，只是信而已嘛，弟兄姊妹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信徒。我们要回到圣经当中去看，在圣经那个年代呀，如果一个人他说 I believe in Jesus， 我是信徒， I'm a believer， 您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第二天这个人可能就被送入斗兽场，送上火刑柱。当他说 I'm a believer， 就意味着说他已经做好了准备，我要为耶稣去死，就这样。后面这两天有机会我给大家看一些照片，我刚才跟大家说上个月我刚刚在意大利，在意大利后来在罗马同工带我们去看一些的这个当年圣徒殉道的这些遗迹。在罗马呀有这个叫 catacomb， 就是什么呢，就是地下墓园啊，因为那个城市有很古老的历史啊，地上面的墓园已经不够用，他们就在地底下挖初代教会的基督徒的地下墓园，埋了至少30万人，都是基督徒，因为那时候基督徒是受歧视的啊，别的墓园不收，就专门有一块就是基督徒埋在那个地方，30万里面至少1/3都是殉道而死的，为了信仰被杀的。我们在那个底下走，那真的其实没有什么可看的，里面全都是空空的了啊，因为这个上百年上千年那个地方已经被不断的有些什么 savage 野蛮人然后来呀，就是那个都已经弄得乱七八糟，所以那里面现在后来就把它都清干净啊，实在是没有什么可看的。但是导游给我们讲还有给我们看到的那些一些遗迹一些碎片真是很感人。你是在那个地方走，两边都是一个一个的，就是在那个墙壁上面凿出来的那些的这个洞穴，就尸体进去然后用石板封起来。然后他说呢，有的地方我们就转旁边看到是一个小小的房间一样的，在这个地洞里面挖出来，像个国内叫什么，就是窑洞那样子的。他这是一家人埋在里面，一家人埋在里面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这一家稍微有点钱啊，他们就老早就挖一个洞啊，就这个呢，我就是家族的墓园一样子的啊，又死了就埋在里面，有的死了就埋在里面。还有一种情况是，一家人一起死，一家人一起死，然后教会就把他们一起埋葬，就这样挖出一个小小的房间来纪念。凡是这样的情况，上面就会有一个 arch， 一个拱形，你一看到这个 arch 就知道这一家人是为主殉道而死的。大大小小，小小的就是这么小小的一点，你就知道是 baby 婴儿也在里面。 believer 信徒，今天我们做信徒可不要小看这个称呼，这是一个极其荣耀的带着分量的这样的一个称号。信徒就是门徒，门徒就是圣徒，圣徒就是基督徒，这中间全都是划等号的。保罗在这里问候腓立比教会的众圣徒，我们在地位上成圣，在行为上确实还没有成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哥林多教会仍然称他们为也为圣徒啊。这个我们就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又尚未，我们先摆在这里，明天后天我会给大家举例子啊，来谈一谈这个话题。那么在这个问候当中呢，还有一个特点啊，我们也要看一看这个腓立比的问候啊，有一点不同是什么呢？基本上每卷书都问候教会的圣徒，这里他不但问候圣徒，他还问候教会的监督和执事，这很特别啊！教会的这个领袖的团体一起来担当使命，同心合意，谦卑服事，兴旺福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自己个人相信，腓立比教会这么的蒙福啊，这么的在保罗的宣教事工上有许许多多的摆上，一定是跟 教会的诸位监督、诸位执事，这个领袖的群体，他们非常的合一，分不开的，还相信吗？一般我们都讲啊，一个教会啊，如果是出大乱子，一定是从哪里出呢？一定是从教会所谓的上层出来，对不对啊？啊，教会这个领袖群体如果出了这个问题，哇，这个教会就麻烦了。如果教会的领袖群体是稳的话，再乱也乱不到哪里去。因为我们在信仰上面，在合一的见证上面，在意向的领受使命上面是一致的。所以弟兄姊妹，教会如果想说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我们去做宣教的工作，我们就要在这方面注意。实际上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不是没有提醒，腓立比教会也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这大家知道吧？你就不要想说在这个世界上找一个完美的教会。腓立比教会这么好，你看说在第四章啊，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讲到第四章的时候就看了，保罗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这是怎么样，有人说是腓立比教会的两个女执事，这是两位女同工啊，反正就是肯定是在教会里面热心服侍的两位，男的女的啊。你看后面要讲帮助这两个，哎，女人是姐妹，女的，不过呢翻译确实是差点意思，有阿爹啊。啊，所以就说这个尼哥底母男的女的，尼哥底母男的，有人认为是尼哥的妈妈，尼哥的妈妈嘛，尼哥底母啊，所以新的版本就尼哥德牧啊，有阿爹是什么来的我忘记了，就把这个改过来了，这个当年宣教士帮忙翻译的啊，这个我们就不管了啊，有阿爹是女的啊，寻都基也是女的，那愿这位两位姐妹她们怎么样呢？一起在福音上劳苦啊，一起热心的摆上，可就是合不来，所以为他们来祷告啊，盼望他们也能够同心的服侍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这个问候当中啊，这是很丰富的。那么下面呢，我们要继续来看，就来看保罗所感恩的了。第三节开始，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啊，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尝试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大家还记得刚才我问弟兄姊妹们，你为什么感恩？为谁感恩？有没有啊？那我们来看看保罗是为谁感恩？为什么感恩？我们先想今天的人一般啊，为什么感恩，为谁感恩啊？对不起，我去拿一下水啊。对不起啊，因为前两三个月以来我一直都咳嗽，嗓子很不好，所以刚才敬拜之前还往嘴里面塞是那个润喉糖 cough drop 啊。一般我们今天的人都为什么感恩？为谁感恩啊？啊，感谢谁？感谢党和政府，是不是？是不是好像说有一个运动员嘛，什么得了金牌，然后没感谢党和政府，然后就被小粉红出征，是吧？先感谢党和政府。为今天我们还有为什么？为亲人感恩，对吧？哎，为什么呢？为个人得到一些益处感恩，为自己所经历到的祝福感恩，这是常常我们所感恩的。一到感恩节我们就有时候请同学来家里聚一聚，就分享感恩的事项啊。那么没有信主的这个朋友同学们啊，他们也感恩啊，我感谢我爸爸，感谢我妈妈啊，也都很好啊，没有什么错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大家注意，还有一种感恩叫做不容易的感恩啊。前面我们说的都是容易的感恩，都是很自然的人就感恩了。什么叫不容易的感恩呢？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在逆境中感恩，一般人都是在顺境中感恩，对吧？但是主说要凡事谢恩，你不要忘了这句话，凡事谢恩，那就是逆境顺境都要感恩。那在逆境当中感恩就不容易了。第二点不容易的感恩是什么呢？是为一般人不会感恩的事情去感恩啊！我再说一遍，为一般人不会感恩的事情去感恩。那么保罗的感恩就是这两点。第一个，保罗有没有在逆境当中感恩？他处在什么样的逆境啊？ 捆锁当中嘛，是不是啊？被关在监狱里面呀、啊，但是他仍然在那里去感恩。第二点，他感恩是为什么感恩？为了腓立比教会，离他那么远，啊，为他们的这个感恩，还不是单单说，哎呦，你们给我送吃的，给我们送衣服，给我送这个开销啊，不是，他说我感恩是你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同心合意地来兴旺福音，我为这件事情来感恩。比如说保罗，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你还管人家传不传福音呢？保罗说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大家注意，我们常常是为容易感恩的事情感恩。我再说一遍，我们要记得什么？为什么不容易的事情来感恩？一个是我们的环境，一个是你所感恩的事情。有一个牧师啊，有一次钱包被偷了，在路上钱包被偷了，回到家呢，他就写日记，那天晚上日记，他说我感恩。这个牧师为什么感恩？为钱包被偷感恩，是吗？这个好像不太正常，对不对啊？谁没事为自己钱包被偷感恩啊？那明天再多被偷两次，我有多两次感恩的理由？不是，他不是为钱包被偷这件事情本身感恩，但他说我有三点要感恩的。第一点是什么呢？他说第一点，虽然钱被偷了，但是损失不是很大，因此我就要感恩，啊，我还拥有很多，我不要单单只看我失去的，还要看到我所拥有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什么呢？他只是偷了我的钱，没有伤害我的人身身体，这个我也感恩。第三点最有意思的，这个牧师感恩是什么呢？他说感谢神，是别人偷我，不是我偷别人。所以我感恩，大家注意啊，所以凡事谢恩，不是为了本身发生这些事情，你就每一件事情都要感恩。我们确实有时候遇到逆境，又遇到一个车祸，嘣，被人撞了，哎，然后感谢赞美神，你说这人神经不正常，对不对？但是在遇到车祸当中，这个环境里面，我感谢神，你还存留我的生命，这要不要感恩？这个要感恩，大家明白吧？哎，对，所以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保罗就为他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来感谢神。这个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这八个字很有讲究啊。这是什么呢？其实原文就叫做 "Your fellowship in the gospel"。我把这个英文啊也摆在这里给大家看，这是 New King James Version 啊，就是 Fellowship in the Gospel。 Fellowship 这个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团契啊，团契、交通、圣餐都是这个词，希腊文叫做 Koinonia 啊，彼此的相交。约翰一书第一章啊，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相交，那个相交也是 Koinonia， 都是这个词，团契、交通啊。保罗说我为你们在福音当中的团契来感恩，就是这意思。那中文的翻译实际上很好，把它后面的意思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是这样的翻译啊。那么这样一种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个 fellowship 就三重的 fellowship 啊，三重的团契，三重的相交。第一个，你们彼此是同心合意的，这样福音才能够得到兴旺，是不是啊？如果彼此自己互相相争、相咬、相吞，这个福音没有办法兴旺。所以常常有人讲一句话啊，说这个吵架的教会不传福音，是吧？传福音的教会怎么样？没工夫吵架。这话其实讲的挺有道理的啊。如果我们大家一起同心合意啊，我们一致对外啊，来为神国征战，打那美好的仗啊，来向撒旦魔鬼啊宣告基督的得胜，一起拯救失丧的灵魂。那我们感谢神，那在教会里面啊，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意向、使命的一个推动，就不会今天、明天，哎呦喂，这个事情、为那个事情啊，大家自己就争个没完没了。感谢神。那反过来，如果要是教会里面很多这些的相争的事情，那我们就没有功夫去好好的传扬福音了。就是怜悯我们。所以第一点，腓立比教会他们彼此同心合意，所以这是一个很蒙神祝福的教会。第二点，这里的 fellowship 还有是与谁啊？与保罗，他们在保罗的宣教事工上是有极大的付出和摆上的，啊，前方打仗的，后方看守兵器的，是同得奖赏，啊，一起来同分啊这个胜利的喜悦、喜乐，啊，与保罗同心合意。还有第三重 ，last but not least， 是与谁同心合意啊？啊，与谁同心合意？与基督啊，与我们的主同心合意，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每一次去传福音的时候， 你每一次做个人布道的时候，你每一次去发单张的时候，你每次把人邀请到教会的时候，你做这件事情，你是在传福音，你在跟谁一起做？跟神一起做，你在坐在主的心意里面。主耶稣看了，喜乐不喜乐？主耶稣里面非常的喜悦，他愿意我们这样去做，这样去行，因为耶稣来就是带着一个福音的使命和目的来的。听过有一句话吗？说我们的天父只有一个儿子，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赐到这个世上来做了宣教士。耶稣基督是最伟大的宣教士啊，最伟大的跨文化的宣教士啊，从天到地，神而人者，道成肉身，跟我们这些罪人来认同，讲我们的话，吃我们的食物，穿我们的衣服，经历我们一切的苦难，最后还背我们所有的罪的重担，替我们上十字架，死里复活，让我们能够出死入生。这是耶稣所走的这样十字架的道路，你要不要去走啊，弟兄姊妹们，你要不要去走？你要不要去传福音？要不要彼此同心合意的传福音？要不要与历世历代的圣徒来继承他们的遗志去传扬福音？要不要与主同心合意的去传扬福音？所以叫做 fellowship in the gospel。 在教会里面，我们的 fellowship， 我们彼此的团契交通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大家去思想，我们的 fellowship 建立在，有一些华人呢，团契就是专吃是吗？跟我们有些大陆来的弟兄姊妹都不知道这个典故。我记得我那时候刚来90年代，然后到团契，没听过团契这个词儿，是不是？在普通话，我们在国内没有团契这个词儿，这是这个民国的时候翻译的，清末啊，新约圣经是清末翻译的啊。我说什么是团契啊？然后台湾来的弟兄姊妹就跟我们开玩笑哈，开玩笑。团契两个字是繁体写的啊，团呢是一个口，里面有个砖呢，专门的砖，契就是契约的契嘛，因为口拿过来跟那个契就组成吃，然后呢口拿掉了以后团就变成砖呢，所以团契就是专吃，呵呵，对不对？中国人又喜欢吃嘛啊，所以哎，我们的团契可不是 fellowship in the food， 虽然我们是很喜欢吃啊，大家一起吃吃喝喝也是有必要的啊，大家注意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大家也常常一起吃饭，但吃饭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了，你们吃饭的时候聊什么？啊，弟兄姊妹们，你们吃饭时候聊什么 ？Fellowship in the stocks， 是吗？哎，真的，真的，有的教会弟兄姊妹一聚会啊，聊股票，比聊福音还有热情呢、啊。真的，这不是在福音当中的 Fellowship in the gospel，Fellowship in the stocks， 还有什么美国人、美国基督徒什么 Fellowship in the sports， 是吧？一谈到球赛，哇，眉飞色舞，一到 Super Bowl。超级碗 Super Bowl 不都是礼拜天吗？教会里人少1/3，你知道好多美国牧师一到 Super Bowl 那天讲到就要批评，呵呵，就要责备，嗯，一看打球了，教会不来了，在家搞 Super Bowl party 啊，哦，我们这就不说了。还有我们还有很多啊，有种 fellowship in the golf， 打高尔夫啊， fellowship 追剧啊，有姐妹很喜欢追剧，是不是？其实好多适当的啊，一些娱乐、健康的娱乐啊，运动这些都挺好。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也喜欢打球。这个朱牧师问我，牧师冯牧师做什么运动？我说我喜欢打羽毛球，啊，这个搬到北卡5年以前也是在疫情当中，自己年纪也差不多，那时候啊，现在是年过半百了，那时候年纪呵呵这个身体一天一天不行。哎，正好我就跟教会一个姐妹的先生，他喜欢打羽毛球，跟他去打羽毛球啊，打了4-5年，觉得身体很不错。啊，我们有一个羽毛球群，可以小声告诉大家，我是群主。我是群主。哎，有时候大家就约了，早上就打球。啊，但是啊，打球锻炼身体是锻炼身体，我们在里面传不传福音？你猜？啊，大家猜我们传不传福音？传，怎么不传呢？啊，而且我发展的，让我们有的那个慕道友还没信主呢，帮我传。啊，我们开那个布道会，然后我们就发在我们那个群里面，然后那个有慕道友就问他来不来啊？他说来啊，我帮你去邀请。我说好啊，真的帮我邀了一大堆人来。呵呵，我说感谢神啊。所以我们有其他的这些啊，这个大家一起啊吃吃东西啊，一起打打球啊，这个有些运动啊，这都是很好的。 我不是说不要这些东西，弟兄姊妹，福音是根本，啊，福音是根本，这就叫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等一下再看那个，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什么叫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就是每时每刻，不管我们做什么，是不是 啊不管是顺境，不管是逆境，啊，不管是有疫情没有疫情，不管是教会人多教会人少，不管是教会钱多教会钱少，不管是有没有政治的逼迫，我们都传福音。这就要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大家来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也是一卷监狱书信，这是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卷书，可以说是他的临终的遗言。写完这卷书不久，他就被砍头，就为主殉道。那提摩太后书一共有几章呢？有人知道吗？如果不知道，你赶快 去翻圣经看一看，提摩太后书一共有几章？告诉我们答案。四章，这就是保罗所写的最后一章。勿要传道，最后的叮咛。老使徒马上就要回天家去见主了，他一生是一直在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他现在也叮嘱我们，吩咐我们，不是单单只是给提摩太啊，弟兄姊妹们，是给谁啊？给所有的信徒，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去传那悔改赦罪的道。传福音吧，赶快努力的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弟兄姊妹，真的时候不多了，主再来的日子一天一天的近了。其实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还有多长时间可以传福音，你说是吗？我自己不知道我自己还有多长时间可以传福音，真的。我今年53岁，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到54岁，没有一个人敢打保票，对吧？你敢替我打这个保票吗？你也不敢吗？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活着一天，我就要好好的为主传福音做见证。什么时候？就是现在。哥林多后书6章2节，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你说什么是传福音？无论得时不得时，每个时候都要去传，现在就是应该去传的时候。那么呢，下面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啊，我应该可能还有一点时间，我来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看看我们华人福音传递的这么一个回顾，同心合意兴旺福音。那因为我要把这8个字照片带出来给大家看。我们从哪里看呢？从这个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我们来看起。唐朝的时候 Nestorians 聂斯多流派把福音最早从叙利亚带到中国，带到唐朝，后来呢，一转眼就到了明朝，利玛窦和其他天主教宣教士来华来传福音，那已经是16世纪1853年。这个背景是什么呢？这个、背景当时天主教的多特会议之后，啊，马丁路德改教，马丁路德改教之后，我们新教不传福音，你知道吗？这是我们新教历史改教历史上大家不愿意提的一件事情，但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当时因为我们的神学观念，因为神学思想等等一些问题，我们不传福音。天主教开了个多特会议，多特会议在哪里？在今天意大利北部靠近奥地利的地方，阿里尔卑斯山的脚下，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小城市。上个月我去了，我到那边正好也是那个教会去讲道，然后他们就同工带着我到那个市中心，很漂亮很古老一个城市，去看当年天主教开多特会议，现在那个教堂还有一个博物馆在那个地方。天主教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当他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有一点的这个做的是对的，他们反思反省，反省说怎么样的，我们赶快去传。他们有一种危机感，因为德国失去了，欧洲北欧好多地方失去了，他赶快去传，往哪里传呢？往那些福音还没有到的地方，他们去传。所以天主教比我们热心传福音，所以先来中国的宣教是天主教，除了 Nestorian 之外，利玛窦、南怀仁、什么汤若望、郎世宁，这全都是天主教的宣教士。直到什么呢？1807年，马礼逊入华，新教才来到中国。 然后我们再看华人真正的三字，三字就是自养、自治、自权，真正的三字，不是那个三字爱国运动委员会那个三字，宋尚杰、王明道、倪柝声等等。然后最后我们来看这个大逼迫与这个大复兴，还有呢，今天我们在海外一代人归主的一个见证，很快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回顾，希望我们能够在这里面得到激励，以史为鉴，以史为镜，从历史当中我们有学习，这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个照片，这个拓片，当年我是2009年，对，应该是2009年，我到国内去，当时呢去，本来没有去要去西安，后来我们有一位老牧师他的女儿、女婿还有太太都在我们教会老牧师，如果我说起来，可能有人知道有人知道扎大卫牧师，有人知道吗？扎义坤牧师，他是台湾校园福音团契的创始人扎义坤牧师，他后来就到西安，有80多岁的年纪，租了一个公寓apartment， 就是普通很普通的一个公寓，然后呢，每天晚上都有不同的学校的学生查经班到他那里去学圣经。他说我一辈子做校园福音工，他就是40年代那时候大学生归主运动，他们一起归主信主的，当时包括最有名的是滕进辉牧师还有好多他们那一辈的一起归主的。他后来他在台湾就成立这个校园福音团契后来做得非常非常的大，他一直做校园福音工作，80多岁老人家在西安还是去传福音。有一天去看望他的这些学生敲门，没人来开门，但感觉到里面有动静，这学生很警觉，就把大楼的物业找来，把这个门打开，进去看老人家蜷缩在厨房的一角，已经动不了，中风了，就赶快送到医院。也因着这样，当时西安的各个教会，因为本来呢他们都比较的谨慎嘛，也是当国内的大环境，互相之间联络不多，因着这件事情，因为要照顾扎老牧师大家都联系起来，然后他女儿赶快也去看望。那我因为知道这件事情，临时加了一站去西安去看望扎牧师。到医院去看望他的时候，哇，他就像保罗一样他不是在自己前谈自己保罗你看没有讲我坐监的苦楚你们可怜我都没有，他在这个病床上当时讲话都还有点听不清楚因为中风之后然后那个同工他们在他耳边听了个帮我就是翻译过来后来我也能够到听到一些他讲的，他都在讲说，他说西安是个大学城，100万大学生，大概包括就是什么大专等等，100万，很大的一个数字很多的高校在那边。他说何场极大，之后我马上要到香港，我们一个家庭教会传道人的培训，他说你去呼吁让更多的人到这边来传福音，向学生传福音，他整个都是在讲这个然后说这个中国大陆信主的这哪个牧师就给我数了一串名字完全不提他自己的这个病情。那么我住在那个当地一个牧师的家里面然后那个牧师呢说那个今天那个上午带你出去这个逛一逛，我说过来服侍，我来看望神的老仆人，我说我没时间去玩他说这个地方你肯定要去，西安碑林，我说碑林有什么好去的，他说那里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我说好我去回去看，哇，这确实挺震撼，好多的历史历代书法呀，简直不得了但是最棒的就是这个记载了当年聂斯多流派怎么把福音唐朝的时候带到了中国，然后出来的时候那牧师还递给我一个说送给你，就是这个碑文的拓片送给我，哇，我说这个不错后来我去那个摊上去买了这么一大摞，很便宜20块钱一份，回来以后给教会每个家庭送一份礼物纪念福音入华我们也要继承这样一致去广传主的福音，给大家讲讲这个背后的这个故事。后来好几次我有遇到西安的弟兄姊妹，他们都给我提到，因为我提起扎牧师这件事情，他们说我们当年还记得这件事情，就因为神的老仆人这个精神不但连接了我们各个教会，而且鼓舞我们去更努力的去传福音，这么大岁数的人从海外在我们中间来不顾性命的，那我们还怕什么。这就是这是谁吧，考考大家刚刚提过利玛窦是左边这个，右边这个是谁？对了我们这有上海人，你们牧师也是上海人徐光启很有名，对了上海今天有一个叫徐汇区， 徐汇区好像那个房价挺高的，是不是？靠近市中心啊。徐家汇，徐家是谁家呀？就徐光启他们家，当时的大学士宰相，利玛窦带他信主的啊。利玛窦那时候天主教这些宣教士来了中国就走上层路线，跟这些朝廷的士大夫啊，是直接像皇帝啊。所以这个郎世宁为什么当时这个清朝的皇帝把所有的宣教士都赶走了，不敢郎世宁走？为什么呢？跟天主教那个教宗都闹翻了，因为郎世宁会画画啊，画得好啊，哎，西方的这个技法等等这些啊。但是利玛窦更是不得了，史书记载利玛窦是个神童。当年啊，那个教会培养宣教士都是把最好的、最棒的精英的人才，从小培养，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最棒的人才啊。然后呢，差派出去，当然也是熟读圣经。据说当年清朝的这些的士大夫阶层都以能够结识利玛窦为荣，来到中国很快把中文学会了，而且是过目不忘啊。据说有几个就官员去见利玛窦啊，跟他去这个聊天，有人拿了一本书，利玛窦跟他们一边聊天一边说，哎，这本书借我看看，他就在那翻这本书，大家讲完话了，然后最后也寒暄了就要走了，走的时候要把书还给人家，然后那个人就说，哎，我这书借给你了，你看吧啊，看完再还给我。利玛窦说，我已经看完了。人吓一跳，说我们这不是在聊天呢吗？就看完了，就考他，翻到哪页考哪里，他给你答哪里，考哪里答哪里。这人真的过目不忘啊，所以当时是非常的佩服。那今天我们不需要说哇，我每个人我都是精英，都是学富五车，谁都可以去传福音。你只要有这样一颗爱主的心，弟兄姊妹，这是最重要的。当时那些宣教士到了中国就不准备回来的，就是准备就死在这里，埋在这里的，就这样。今天利玛窦的坟墓还在中国呀。就是在中央团校北京那里面。下面这个是什么？哎，这就是 Robert Morrison 啊，马礼逊入华来到中国。马礼逊也是同样，今天还埋在澳门啊，他自己死了，太太死在那边，孩子死在那边，为了中国啊。大家都知道最有名的这个故事吗？到中国的船上，那个船长问他啊，说马礼逊先生，靠你这么一个人，你能改变这个5000年文明的这么一个古国？马礼逊怎么回答？我不能，神能。我们每个人都是很有限的，很软弱的，好像这个世界无比的强大，我们能做多少？我们做不了多少，是我们不能，一无所能，但是靠着主一定能。我听说本地 Las Vegas 少说6万人，多说10万华人，对吗？我不是说全部人，我就说中国人，大约好几万吧，打几万跟10万去，华人信徒有多少？听说这是最大的一间华人教会，多少的未得之民呐！啊，弟兄姊妹们，一下飞机，机场里就开始那个，我也叫不出名字来，反正就花花绿绿的那个，那叫什么机器？那叫 slot machine 啊！我听说到那个超市去买东西 ，Smith 是不是去买东西，旁边都有那个 slot machine 赌博机器，无孔不入啊！我们如果能够有人家推广赌博的1/3的热情，我看今天福音已经遍传了，有没有？他们是 fellowship in the gambling industry， 是不是？啊 ，fellowship for the money， 旅馆什么，大家都是这个世界各地人来啊，在我们这儿把钱就留在这儿，不把钱留在这儿你们走不了，是不是？都是这个意思的啊，花花绿绿的世界。那我们传福音有没有这个热情啊？福音不比他那些 entertainment 有罪的没罪的，最多的最少的，不比那些更精彩吗？啊，弟兄姊妹，哪个更精彩？耶稣的故事精彩，还是这个世界他们讲的故事精彩？我相信耶稣的故事更精彩，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不把这样一个美好的故事去传给这个失丧的灵魂？还是教会仅仅是为四面墙里面的人存留的？其实恰恰不是，教会应该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人的组织，不是单单只是为组织里面的人而存在的。所有世界其他组织都是我们的利益，我们组织的利益，但教会不是这样子。教会存在是为着教会外面的人而存在的。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们如果不传福音，我们被主接到天上去，那不是好的无比的吗？是保罗说的，我离世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我们是为了传福音在这个世界上啊，是为了还福音的债啊。这么美好的故事 Gospel Good News， 我们不去跟人家讲，这世界上把 Bad News 那些坏的消息，把它包装成哇，这个很吸引人，花花绿绿，然后糖衣炮弹去给人，毒害人，勾引人下地狱。我们在那旁边看，宣教师来到中国，就是为了把福音给我们。这一位，我们知道是谁吧？宋尚杰。宋尚杰旁边有八个字，大家能看得清吗？我们一起念一念好不好？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华人当中最有名的一个传福音的人，大概就是从宋尚杰了。在美国有两处纪念 Billy Graham 葛培里牧师的这个纪念馆，一个呢就在我们北卡夏洛特，就是你们朱牧师所来的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在哪里呢？在葛培里的母校 Wheaton 芝加哥，Wheaton 学院有一个 Billy Graham Center， 这两个地方我都去过。在 Wheaton 的那个 Billy Graham Center 我去过不止一次，刚一进去就是一个 rotunda， 小的 不大的一个 rotunda， 一个 圆形大厅，圆形大厅围着一圈，全都是教会历史上一位一位的为着传扬福音摆上生命做出非常大贡献的属灵的伟人。第一个是保罗，唯一的华人就是宋尚杰。纪念宋尚杰的那一幅的画像就是这个，就是这一幅大家看到的这一幅，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以所有这些的属灵的伟人一起来同心合意啊，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工作，大家知道吧？这是拯救灵魂的工作，这是存到永远的，这是在天上都被纪念的，这是得神喜悦的。有一天我们到天堂去，神要问我们要这些灵魂的，你愿不愿意他对我们说，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这照片里的人大家认得吗？右边是王明道夫妇，左边呢，左边可能大家不太熟悉，袁向成牧师夫妇，袁牧师和袁师母，在北京冈瓦市。袁牧师回天家稍微早几年，袁师母我见过不止一次，去他家坐在轮椅上面，这个说反了，中间两位是王明道夫妇啊，旁边的两个是袁牧师和袁师母，他们年轻一点。那这个袁师母坐在轮椅上面，每年有几千人去他家看望他，就那么一个小老太太，瘦瘦的矮矮的，讲话也是慢条四这个细声细气慢条斯理的，你跟他讲话，然后他为你祷告，你就感觉如沐春风一样，真的是这样子。这是有一个为主受苦几十年，甘心乐意的摆上，任劳任怨。如果你去看这个袁师母那个见证，特别感人。袁牧师关到北大荒20年，袁师母拉扯几个孩子，他年轻的时候非常的漂亮，那时候家里面是有这种劳改犯、政治犯，是抬不起头来的，饭都吃不饱的。那么瘦小的一个女子，看到工地上去推车子运水泥、运沙石，最重的活，她都没有抱怨，就是为主，就是为主。然后袁牧师从北大荒犯出来以后，就家里就办教会啊，人就不停的来，一次受洗几百人，大家当年有看过他那个照那个录像啊。到北京那个外面那个什么水库里面去受洗，那个就是那个河里面那个湖里面去受洗啊，几百人。当年中国教会的复兴就是被这些为主受苦受难，因为那时候西方宣教师都给赶走了嘛，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都没有圣经了，以为有人以为中国已经没有福音了。江青接见外宾的时候，跟尼克松还是基辛格就讲嘛，我们已经把基督教都给扫到博物馆里去了，我们没有基督教了。过几年他自己进博物馆了。是不是四人帮给粉碎了？但福音不会被粉碎的。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福音到北美，就是2008年在旧金山开那个一代人的见证，我们这一代300位传道人但是后来中间也是出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传什么样的福音，走什么样的道路。这是生命季刊在香港开的中国福音大会，非常大规模的福音大会，这是2007年的，还有2011年开两次，2011年那次我在北美也是不断的开中国福音大会，呼唤大家回归圣经， 回归十字架。那这个呢是什么呢？这是在疫情当中啊，疫情当中，你没有看旁边有个那个屏幕，就是 Zoom， 这都有 Zoom 了，这是当代。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成立一个叫基要福音派传道人联盟，因为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美国北美已经越来越乱，福音被传得走样，信仰已经有许多的偏差，所以我们说回到基要的福音信仰上面来。你们朱牧师、丁长老啊，都有参加我们的这个会议。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能不能够持守这样一个古老的信仰？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如果明天主就来，哈利路亚，感谢主。如果还有30年主不来，下一代还能不能够承接这个福音的棒？还能不能够把福音传得整全、传得准确？还能不能够继续这个福音的火？还是这个福音的这个棒就丢在我们这一代了，就掉了，不再继续传下去了？这是我们要思想的。我们看到前面这些的圣徒，他们都已经回天下，都已经到主那里去了。有时间我们还可以讲，我可以数出我们华人教会里面好多的这些的老前辈，沈保罗牧师，是吧？滕敬辉牧师，啊，这个太多了啊，鲍慧元牧师、余立功牧师等等等等，这些老长辈，一位一位都走了，都回天家了。现在我已经变成都，一转眼我刚出来服侍主的时候20多岁，夏师母也知道我那时候20多岁啊，都说我是这个年轻的传道人。现在你知道我现在要考虑接班人的问题。对，真的就是这样子。我现在心中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负担，就是年轻一代的传道人、年轻的信徒，去装备他们，去造就他们。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去见主，我就希望我们还能够继续的好好的往下传，而且我希望下一代能够传得比我们传得更好。最近查理·科克为主殉道的事情，我相信很多人都非常受震撼吧。查理·科克在为主殉道的那一天，那一场的那个到大学里面的那个演讲辩论，新闻媒体就讲什么他是在这个什么 political 是不是政治啊这些等等这些，他们没有讲的是查理·科克就在那个帐篷底下殉道之前，他有讲过一番话，说耶稣基督是历史上真实的人物，他是完全的神，他为世人的罪流血舍身，死里复活，他是我们的盼望，他总在传福音啊。上个礼拜大家有看查理·科克的那个追思礼拜吗？礼拜天下午我从头看到尾，那真的就是一个福音布道大会，每个人上去勇敢的就是在那为主传福音做见证。实事求是的说，就是咱们这个总统讲的我觉得稍微差一点，不过我就不多说了。包括那个副总统 J.D. Vance， 我觉得他讲那句话的时候，他都不是一个政客，他是真情的流露。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但以前一直不太敢跟别人去讲我的信仰，过去两个礼拜他说我跟别人讲信仰比我一辈子都多，为什么？因为查理·科克。我为他这句话点赞，是讲真心话。很多年轻人被感动，被兴起，您知道吗？好多人说我是查理·科克，韩国很多年轻人在街头现在喊我是查理·科克。有一个华人教会，在东岸有一个华人教会，就在查理·科克殉道的之后，他礼拜三殉道，礼拜天一个华人的慕道友主动找到教会里面，不信主的主动找到教会说我要信耶稣。人说你为什么需要信耶稣？他说因为查理·科克。今天我们教会的下一代在哪里？传福音的下一代在哪里？教会历史上总是一代又一代，摩西、约书亚、以利亚、以利沙、主耶稣、使徒保罗、提摩太，我们赶快去传福音，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造就他们，把他们再拆派出去，这何尝非常的大。求神怜悯我们，求神使用我们。我不说看这10万人太多，你就从一个做起，就从一个做起就好。福音4章35节，主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熟了又做发白了啊！这个小麦、大麦、燕麦等等这水稻作物啊，在穗子即将成熟的时候呢，这个顶端它就开始发白，就像这样就、叫做这个 brittle rackets 啊，穗轴发白，距离最佳采收的一般就是1到3天。耶稣讲庄稼已经发白，表示要立刻准备工具，夏天采收，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就赶快去做。只要做就比不做好，只要传就比不传好。你说是不是这样子？ 你就把你的五饼二鱼就一点的，你就摆在主的手里面，你看主怎么来使用。我相信只要每个人一起去做，那是不得了的。你说教会每个人就带一个人来到教会来信耶稣，你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啊？第二年教会就翻倍，是不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就把这个人再建立起来，再去带一个人来信耶稣，再下一年又翻倍。有一次啊，有一个刚才我们不讲到菲律宾吗？到菲律宾有个宣教士亲身亲口讲的一件事情。菲律宾有好多岛屿，岛屿上好多土著民族。他呢有一次就认识，通过这个在宣教士公馆那边做清洁工作的一个女子呢，就认识他们的一个部落，就说跟那个部落要去传福音，部落族长也同意了，宣教士就去了。去了呢，发现整个这个村落的人都准备好了，老族长坐在最中间，他就开始给他们讲福音。讲完福音以后鸦雀无声，你说在那种文化环境当中啊，不是听老族长的，是不是？老族长然后就开口讲话了，他说：“先生，你讲的太好了，我们要信。”哇，大家就全村就信了。那种他不是个人布道，不是一个一个的，他是一村一村的信主。哇，这个宣教士一听非常兴奋，你知道吧？然后就开始憧憬啊，哇，在这里要建教会、建学校，培养出来，然后再差派他们去啊其他的岛屿去传福音啊，带领更多人信主。正在这高兴呢，老族长又问了他一句话，他一下心情就沉重下来了。你讲的这个好消息太好了，福音嘛 good news 啊，好消息太好了，他说我们都愿意信，我们都愿意得永生去天堂。他说但是我问你啊，我们的村口外面就埋着好多人啊，他们怎么办？这么好的消息你怎么才来呀？你怎么不早来呀？你说这土著人讲话他也不跟你客气，你知道吧，想什么就说什么。我觉得这句话问的其实他不应该问宣教士，人家宣教士还去了呢，是不是啊？这宣教士能被拆派也不容易啊，还得募款，对不对啊？还得受培训，受装备，然后抛家弃子，抛家舍业来到这里。但今天是问我们每一个人，还有那么多的失丧的灵魂，他们怎么办？这个故事大家知道吗？芝加哥，如果今天你去芝加哥 downtown 全都是那些很漂亮的新的建筑，为什么呢？因为在1871年很悲惨的芝加哥一场大火把整个市中心全都烧掉，只留了一个消防队那个水塔在那个地方没被烧。所以我去看过，同工带我去看，说就这个东西还留着，全都烧了。所以后来就成为了当代建筑师的一个实验田，在那就建新建筑嘛。芝加哥的建筑都很漂亮很新。那一场大火呢背后有个故事，1871年10月10号一直烧到10月10号，从10月8号开始烧，是个礼拜天。那天晚上穆迪在自己的教会呢，迪奥穆迪大家知道布道家穆迪啊，开这个布道大会，好多人来听福音。然后布道会结束的时候呢，他就跟他们说了，说今天晚上我不呼召你们回家，好好去想，你们都听到福音了，你们想下个礼拜回来我要发出这个福音的邀请。就回去好多人就没回来。那天晚上9点这个大火开始烧啊，烧了3.3英里，就整个downtown都给烧没了啊，这个300人死去，10万人无家可归。因着那件事情，穆迪立志，他说以后我只要有机会立刻传福音，传完福音我就给人发出福音的邀请，邀请他来接受耶稣。我说我不再等了，他说等不得呀，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真的要有这样一种的迫切感。如果以前我们对这个迫切感还没有这种紧迫的心情的话，我相信这个一个疫情我们大家都晓得吧，说 lockdown 就 lockdown， 是不是？说居家令就居家令，说没有就没有啊。当时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世界末日一样，就是一个末日景象，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全球性的这种大瘟疫，几十万人上百万人就失去生命。有一个词叫做 viral， 这是英文一个词，就什么东西如果流行传播很快就 viral。大家听过这种讲法吧？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很流行，比如说年轻人什么网络上的什么东西啊，或者一种流行的游戏啊等等，就是传得很快，就 viral 像病毒一样的传播，就这个意思。今天你知道这个 COVID 这东西啊，就是很 viral， 传得非常的快，无孔不入，哪儿都去，很快就传到。我再问大家一句，那我们传福音呢？病毒是坏的，福音是好的，怎么坏的东西传得那么快，好的东西传不开呢？ 不觉得很可惜吗？你知道好多那个异端呢、啊，耶华见证人会，摩门教，包括什么东方闪电。你知道东方闪电，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纽约有，我们北卡也有，特别热心，还带着隐藏的那个面目跑到教会里面来，然后就去拉人。好多异端，他们传的是假的东西，是错的东西，甚至害人的东西，把他们传起来呀、啊，假的传的跟真的似的。我们信的是真神，是不是、啊？是真理，是真道，是真的福音。他们传的怎么跟假的似的呢？他不敢传呢，传的好像不好意思，害怕得罪人，怕 offend people。好了，最后给大家一个鼓励。保罗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只要你参与在这个福音的施工当中，大家一起都得恩，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人，不管你摆上多摆上少，不管你是在福音的前线，我是在后方来祷告。有的人去传，有的人真的是跟我说，牧师啊，我笨口拙舌的，我不会讲话。我说你会做饭吧，啊，我们教会有的姐妹很会做饭呢、啊，你知道你可以为福音摆上很多，因为我们常常要请慕道友来吃饭，摆上一桌饭，不是单单跟他吃吃喝喝，就跟他传福音。会祷告的人是不是在传福音？我们传福音太需要祷告了。我们做三福培训，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两个代祷的伙伴。你可以用你各方面的恩赐，你会不会唱歌？可以传福音。好了，我不再说了，我知道时间已经差不多了。让我们在主的福音上面不单是同心合意 fellowship， 而且我们一同得恩，好吗？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求主保守我们，我们所处的真的是一个末世的时代，恶者仇敌何等的猖狂，用尽各样的诡计欺骗，各种的法术勾引人的邪情私欲，挑动世间的仇恨，甚至杀戮，来抵挡主的福音。主，但是我们不怕，即使我们在逆境当中，在捆锁当中，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因为保罗即使在捆锁当中，仍然向那些罗马的兵丁御营全军，向他们传福音做见证。求主使用我们，在我们所处的光景环境，来忠心的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活出主的福音，传扬主的福音，把人一个一个的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带到教会里，成为神的儿女，再被差派出去，引领更多的人来归向基督。求主大大的祝福我们这间教会，成为一间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教会。奉主的名求，阿门。